今天我们讲的是一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实啊。这个一开始呢，就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呢，有娶妻的筵席。那这是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啊，这个历史的事实所发生的地点和场景。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啊？为什么要特别讲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然后再讲耶稣和他的门徒背景？所以呢，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啊，这样记载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那对于犹太人来讲呢，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啊，因为他们知道婚姻是上帝所设的，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呢，第一场婚宴啊，第一场婚礼啊，是上帝一手亲自来啊举办的，是吧？所以当我们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他呢竟然在历史当中所行出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一场婚礼之上。所以呢，也可以说明上帝对他所设立的这样一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的祝福与肯定。那因为犹太人对这个婚礼非常的重视，所以这个婚宴当然办的也会相当的隆重。所以有时候呢，婚宴会一连几天的在办啊，像中国通常讲的现在这个流水席啊，一波又来一波又去，有的时候一场婚宴可以连续六七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看画面上这个，会有500桌啊，非常热闹。当然，我想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事情呢，婚宴也肯定是相当的热闹。啊，可能没有这么多人，但是也比较热闹，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小乡村里面。那但是至少呢，也会有两三百个人参加啊。那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婚宴会有两三百个人参加呢？啊，不是这个画面上，是我们这个圣经所记载。当我们看到在第六节里有一句，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哈，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2-3桶水。这2-3桶水呢，是我们中文翻译啊，意义的意义，不是字句的翻译啊。原来的字句意思就是说，每一口石缸里面可以放2到3个40升左右的水啊，就是40升啊，十加仑啊。那这样一算呢，差不多6口石缸一共有700升左右的水啊。按照每个人呢，这个石缸放在那干嘛呢？这水就是犹太人的规矩啊。他进来以后啊，他要先洁净手，洗手啊，洗脸啊，甚至要洗脚啊等等。那这样每个人倒出来的水大概差不多2到3升水啊，这样一个洗涤用量。所以我们大概估计这个主家准备了6口石缸，那可能差不多有300人左右。因为呢，一般人家只会有1口石缸，所以这个其他5口石缸可能是跟邻居借的啊。通常我们在小时候也记得，谁家办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东西不够就跟邻居家借啊。酱油也可以借了，是吧？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6口石缸呢，我们可以看出，大概是一个宴席，至少有300人以上，而且还不断的加水，所以可能不是很多。那这样的场面呢，肯定也是非常热闹，像刚才照片看到这一样啊，是非常一个热闹烘烘的一个场景。但是就在这场婚宴啊办的这个如火如荼的时候，热闹庆祝互相道喜的时候，忽然呢又有一场危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靠近了这婚宴。那什么危机呢？经文当中忽然就出现了这个字啊，酒用尽了。在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这么大的一个场面，这么多的人，如果宴席还没有到散席的时候就没有酒，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啊？中国人说无酒不成席，是不是？犹太人也是一样，宴席当中酒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酒，那这一整个婚宴就会戛然而止。我结婚的时候当时在单位请客，那我们单位领导曾提给我啊，说你不用到外面请客，花钱你就在单位里面请客，你单位有个食堂啊，那就单位摆2桌，就2桌啊，因为就是请到我们栏目组的一些人来一起领导，就2桌，大概是9人吧。那我想2桌人呢，还有很多女同事啊，我知道他们呢可能喝酒，我就多准备一点， 我就准备了两瓶茅台，两瓶冷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单位吃饭太省事干了，酒要好一点，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红酒一些，对吧？就这样，我们就开始吃饭的时候，这个热菜刚一上桌，然后就有个人过来，我的同事过来，我说什么事啊？那你带的酒呢？他说酒不是摆在那个台子上吗？然后他给我看，你带的是不是四瓶酒啊？我说是啊，一看四个瓶子都是空瓶子。那酒过三巡，我的酒还没过一巡呢哈。一个热菜刚上桌，酒瓶的酒都已经空了。然后一看怎么办？我那个同事还是很机敏，说他赶快到外面超市赶快去买啊，因为在桌子还有一点酒啊。然后赶快我就跑步到超市，怕人家下班了所以请客吃饭的最怕就是酒够是吧？要酒喝多了嘛，就喝那酒水掺一掺也可以。但是要是刚开始还清醒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呢，那我去超市他帮了我大忙。但是我们看经文中讲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婚宴像我们现代这么方便，超市。过去人的婚宴这个酒吧，它是事先早就酿好的中国浙江一带有一条是吧？那他一出生就开始酿了，这个酒埋在底下，等你要出生的时候对，出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喝了。所以常常是多少年，18年的还是20年的酒那犹太人的酒也是这样，他们早早就准备酿好了，放在那里准备这一个重大的事情。可是现在既然没有酒了，那么不可能在短时间就把这个酒能够酿造出来。那如果说没有酒喝呢，大家就会不欢而散那我们觉得可能不欢而散也没什么了不起嘛，最多少杯次酒。但其实呢，对这个酒家来讲，却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灾难。首先呢，从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和他这个信仰角度来看呢，如果他酒喝的不够了呢，那就预示着上帝对这一家人呢没有太大的祝福因为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和重要的这么一个人生的大事当中，既然酒不够了，也可以看出上帝的祝福和赐福没有得到这一家。那换句话说是什么呢？那他们可能是一个犯罪的，可能是个不洁净的那这样呢会带来更多的灾难。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别人就会跟他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是什么呢？那就不会跟他来往。那不跟他来往呢，就会给这一家人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像我今天大概想到我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嗓子好可是还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效果我也祷告师父我犯罪我认罪这个魔鬼会攻击我，是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所以呢，你就不能用很好的声音来讲道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也会这样想是不是这一家人确实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这个重要的事情神就不会帮助他们了。那这样一来呢，这一家人呢，很快就失去一切的社会联系。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现无所谓邻居周围是什么张三李四都不清楚。那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非常重要。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农村的，我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左邻右舍，甚至是村庄这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如果你这个人呢，在这一个村庄里面做了一件得罪别人的事情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很难生存，你借香油都借不到。所以这一家人如果说酒没有，他们就寓意着在这个社会当中失去了存在的。酒用尽了，无疑就好比在他们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遇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在2013年三年前，当时我们还在卡拉加尔。2013年7月呢，我们当时因为7月暑假经过我当时在读神学然后太太的这个当时刚刚生孩子，所以家里就非常的忙碌，紧张。7月份的时候，我们想放松一下，我就出来一次旅行。我们的旅行很简单，就是开着车到处跑到了地方就停下来了。人家说去过哪里我们去过。那里什么好玩的？不知道，我们都是走马观花当然我们就从他家里开车准备来温哥华， 接着开始的时候忘记家园，就是太高兴了，快到温哥华了，是吧？在我记得刚过这个 Merritt 啊，刚过下一站 Merritt 这个小镇这个路口的时候，突然呢，刚过的路口，这个油灯啊，警报就亮了。一亮以后呢，我赶快就要去啊，这个路口啊，这个路口那个清楚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到路口这个过了这个 Merritt 的时候，这个油灯一亮。亮了以后呢，我就开始紧张了。然后我想，前面可能还会有类似的小镇嘛，啊，可能加油也可以。开始没有太大紧张，开出去大概十分钟，还没有看到加油任何一个小镇的迹象，我就开始紧张了。那我当时我就听说啊，我就想啊，我这个油，那油灯没有亮的时候，油快没有的时候，大概呢，我还可以开50公里左右。因为当时这个买车的时候在跟我讲啊。所以我就看了那个钟表，转了，因为快到50，到了50的时候我就赶开了，我赶快就把车就停在路边，我就开始问人了，说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小镇加油啊、加油站？还有一个本地人跟我讲说，这个附近没有啊，他最近呢在前面，大概还有40分钟的左右，这样啊，在后面啊，所以在 Merritt 后头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小镇。没有任何一个加油站可以让你加油。哦，我知道，我是外地人嘛。说还有40-50分钟时间，他怎么办？他就当时中午，那我看时间也，就赶快要有硬头皮上路啊。如果实在没有油，那这边还可以打几个电话求助啊。那就要到天黑了再十三老君跑过好办。然后呢，然后硬头皮往前开啊。当时呢，我开是100上，都上上下下了。这个时候我就开80，因为我就听说大概车速在80公里呢是最省的。然后就到路边慢慢的，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没有油呢，情况就非常危险。因为我们现在的车子都是靠电带动，是吧？如果你没有油呢，车子一旦熄火，啊，车子所有方向盘、刹车全部失灵，你控制不了。这个刹车也踩不动，方向盘也放不动，因为没有液压了啊，没有电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非常的紧张，我手抓这个方向盘，这个飞的时候浑身是汗。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车里谈笑风生，这个车里面都是鸦雀无声的，大家都在祷告。这个危机呢就在眼前，就像我看了油啊没有，像酒用尽了一样，这车走油看没，所以当时我就想到。这四个字就不用听啊，我撤了。那还好呢，在这个婚宴当中，主耶稣来参加这场婚礼呢，他就在这个宴席当中。所以在3-4节经文里面，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啊，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在这里呢，母亲这个词呢，原文是妇人。这个词很重要，中文翻译都妇人呢，觉得主耶稣很不礼貌，所以就把它翻译成母亲。但是我们一般的知道这个它有一新号的方面的翻译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啊。那这为什么主耶稣会称他妈妈为妇人？就是我们通常讲这个女人妇人的意思，但妇人还是比较文雅的。有人解释，这是主耶稣是要表明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这个解释呢，当然不错，但是呢，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称他妈妈为妇人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啊。我们等会再来看这个用意是什么。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母亲叫什么名字？玛利亚，是吧？那玛利亚在没有酒的事情呢，告诉耶稣，而不是耶稣自己看到说他们没有酒。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玛利亚和耶稣先知道他们没有酒的这个危机，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呢？约翰特别指出，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那耶稣母亲在那里是干什么的呢？在这很重要啊。在经文当中的5-7节啊，有一个词叫佣人啊。那什么是佣人呢？这里的佣人呢，不是奴仆的意思。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奴仆专门有一个词。 心甘情愿的就回报啊，就是从我们教会啊在聚会的时候啊，像去那我们过去青年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心甘情愿的出来先服侍大家啊，给大家请饭了、做饭了、帮你吃饭啊，这个就是Diakonos 啊，就是用人啊，其实不是用人啊，这就是服侍人的人啊，不是，他们不是我们的奴，对吧？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同样在这个研习当中，也有很多的邻居亲属呢，他们可能会主动的帮忙这个研习。所以，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干什么的呢？他是去什么？帮忙的啊。所以呢，他的母亲可能在后场帮忙啊。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喝酒喝酒完了，喝了酒就放在那台子边上，一般人在桌上人看不到，只有帮忙服侍的人他才知道他这个酒。所以玛利亚在后场看到酒坛子的酒全空了，主家再也拿不出新的酒来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就跑到前面，在筵席当中就找到耶稣，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但是呢，这个危机已经出现，可是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浮出台面。为什么？因为很多桌子上还有很多刚斟满的酒啊，他们可能还有很多大装到小杯子里面，拿到小瓶子里面去，再倒到杯子里，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危机已经出现，如果说在一个时间之内找不到一个帮助，找不到一个补给的话，那危机马上就出现。所以就像我车子一样，我在短时间之内或者我在一定的行程内找不到加油站，那我很快我的车子就要抛锚。那这个时候玛利亚心想，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呢，这个叫宴席就会散席。那玛利亚深深知道，如果这一场宴席散席，对这一场，对这个家人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灾难。但感谢神呢，所以呢，他就去找耶稣。啊，因为有主耶稣在这场宴席当中，我们就看到另外一种情况了。他从主耶稣的回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啊，主耶稣这是一个非常尽责的臣子。因为玛利亚告诉他的是一个信息，这个 message 啊，是一个信息，并没有要求耶稣做什么，他只是说酒没有了，没有说耶稣啊，你就给他弄点酒，没有啊。但是呢，主耶稣却把他妈妈这个话当作是一个对他的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请求，一个请求的帮助。所以主耶稣认为呢，这是他妈妈在寻求他的一个帮助，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啊，他的爸爸。早逝，所以呢，他在家里面什么事情可能都要担心担负，所以他是负责任的长子。哎，记得大家，我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为什么主耶稣举例子说是小儿子离家出走，而不是大儿子呢？原来就是要告诉这个大儿子也在家中起到一个长子的责任，是吧？因此呢，当他听到玛利亚和妈妈正在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在思想该如何来帮助他妈妈所提出的这个危机。那但是他说什么？我的时间还没到。他说我的时间还没到。那这句话讲给别人听呢，别人都听不懂，还有时间呢。但是玛利亚可能是听，可能也是似懂非懂，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呢，他可能并不清楚。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时候？啊，那在后面的第七章当中啊，约翰呢主要介绍了主耶稣的弟兄对他的态度。有一次要过节啊，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他的兄弟们就跟他说啊：“你离开耶路撒冷啊，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犹太人过节，他们住在家里啊，到犹太地区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呢要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这是主耶稣对他兄弟的回答。主耶稣同样在这里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呢？”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主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预备那样的时候。但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啊，这个从侧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人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什 么事情都靠不住，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什么时候来温哥华，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上路了，是吧？我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但是我们看出另外一个引擎吧，虽然我们的时候常常方便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受到限制，是不是？现在我就走在路上就很限制了啊，我受这个车速的限制，因为我的车快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的时候常常方便来探索我们的，就是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反过来看，虽然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会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呢？是吧？所以这也是玛利亚的心情。所以玛利亚就对佣人说，对那些服侍人们说，说你啊，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所以在这里看到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所以他相信上帝的主权在这时空当中不受限制。虽然他还不明白主耶稣讲的这个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时候，但是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佣人们讲这样的事情，因着玛利亚有这样的信心，上帝的恩典成就在这一段事情上。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耶稣将什么水就变成了酒啊，而且这个水变得酒啊，比以前这个新郎家自己酿造的还什么还好啊。所以我们看呢，耶稣又啊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啊，只有舀水的人知道。所以呢，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跟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那等客喝足了，然后呢再摆上次，像我们以前一样，有喝醉了以后还要酒喝，那什么倒点水进去可以，还是好酒好酒啊。那你把好酒倒留到如今，那这句话对新郎来说呢，确实有点冤枉，是吧？为什么冤枉？新郎不知道他把好酒留到后面，他就酿造一桶酒，没有好坏，他全拿出来。所以当这个管筵席的跟新郎讲这句话，这新郎是可能云里雾，可能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啊，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这是上帝的恩典。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新郎一样，是什么样子？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上帝就在暗中保护我啊。当我们开在车上啊，坐在车上开车在路上或者怎么样，一路很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很自然的事情啊，但是也有可能上帝有很多的保护，让我们避免了很多灾难。啊，我们一生一生一世，我们不管我们信不信上帝，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个真实，但是上帝一直在暗中常常保护。啊，这样的保护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像这个新郎一样。所以我们向上帝常常献上感恩呢，因为我们的平安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都应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也要敬畏他。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赐，我们一刻都不能走，一刻都不能。但是，上帝是大有怜悯的慈爱，所以他正在等着很多还没有认识他的人能够来寻求。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其实神的恩典在你过去一生当中啊，过去的所行的路上，都在主的保护中。所以你要慢慢思想，你就能明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管筵席的所说的话也是我们思考啊。人都是先摆上好的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不管中国人，那外国人也是啊，就世界上都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面试啊，都会讲究什么？第一印象啊，第一印象好一点，我们穿西装啊，你面试的时候不能穿拖鞋啊等等啊，这就要不要对人尊重，一个给人家好印象，先入为主印象。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做事把好的留在后面，虽然我们前面。 界上很多不好的事情，先是给我们啊，毒品啊，又给你们上当的事情啊，先来鼓励你投资，很多的回报，他拿了钱很高兴，你看很有信用，结果忽然有一天啊，你掉进去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上帝是这样，上帝呢给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往往在后面。所以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应当舍己啊，应当舍己，舍己要经历先后天，后来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的国，来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那当我们车子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子其实非常痛苦。因为我是不敢开车，他们后面也跟讲话，一路是非常的压抑啊。但是不知道后面会怎么走，是吗？当时的情况之中，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信仰道路上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怎么样，因为我们还是在困苦当中。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传福音说啊，信主以后啊，你就得平安啊，信主以后病得医治啊，信主以后啊，一切困难就没了。很多人祷告确实也是这样啊，但是祷告很灵管用啊，所以就很快信主。可是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啊，发现再有什么需要，再祷告，哎，这个上帝怎么不听我讲话，不听我祈求？啊，这个祷告灵了，不灵，哎，没关系，再来。再给上帝几次机会，再找到别的，发现哎，那也不管用啊！不管怎么祷告，好像神不听我的。这个上帝看来不太行啊，换一个，离开教会。所以我们有的人呢，虽然没有离开教会，虽然有没有离开教会，但是常常会很郁闷，因为我发现我们的问题不像以前那么样啊，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一祷告就灵啊等等，其实上帝会用这些困难来让我们经历对他更大的信心，可是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不明白，而且非常痛苦，所以很多时候是信主越久是越郁闷啊，但是我们应该是不是这样，信主越久应该越难，不是越郁闷，所以当我们在车子开车的时候，当时我们心情真的是非常郁闷，非常郁闷。但是我们想到诗篇所说，应当仰望神，是吧？应当仰望神，英文就是 put hope in God's hand。我们要把希望放在神那里啊，希望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当我们在信仰道路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碰到问题和困难，向上帝祈求，可是还看不到任何半点希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上帝那里。这个希望原文也有等候的意思啊，希望原文也有等候的意思，为什么等候神？所以当我们车子在快没有油的情况下，我们向神祷告，那无论怎样，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你的手中，无论是歇火半途停下来还是怎样，我们都把希望放在神那里，结果呢，上帝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的后，所以这个小镇呢，就是这个小子他们旁边是后啊。当我们车子平安的来到后小镇加油站的时候，那我就加油了，赶快加油了。加油以后，发现我的车里油箱里当时还有五升左右的汽油。后来回来也就算了一下啊，五升左右的汽油。啊，按照这个油灯报警的时候呢，还有十升，加完油以后算了一下，还有五升汽油。那也就是说，我从 Merritt 跑到 Hope 用了五升油。那从 Merritt 到 Hope 呢 ，Google 搜索一下有120公里，而且是个山路啊，这山路也是爬坡，也不是。那我的车子呢，当时是一个 SUV， 也是六缸，但是不是十缸了，是七缸。排量3.5，一般情况下在高速上面油耗平坦的道路上行驶，大概12小时，100公里。 次呢，我们就用五升油跑了120公里以上。所以感谢上帝呢，神最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叫做希望的小镇上。啊，有希望。啊，今年呢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我们的青年团契、青春团契，也将会到后头的小镇啊，希望的小镇啊，举行一个生命成长营。啊，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青年人能够在信仰上面不断扎根，在神的话语中成长。啊，我们把这一趟的生命成长的名字哈、啊，就叫做希望，希望，希望之母啊，希望之母，也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希望，他的情况一直引领我们，与我们同行。啊，所以目前我们这个营会正在报名当中啊，如果接触家中的年轻人呢、啊，愿意来参加，可以来。啊，欢迎一起来报名啊！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主耶稣为什么要称他妈妈为妇人呢？刚才我们留下了这个疑问。主耶稣称呼他妈妈，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四本福音当中啊，四福音书当中只有两处记载了主耶稣称他母亲为妇人啊，一处是在这里，另外一处呢在约翰福音19:26啊。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门徒约翰说：“母亲，看哪、啊，你的儿子。”啊，这里的“母亲”一词呢，原文当中呢，同样也是妇人的意思。所以，当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悲痛欲绝的看到他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竟然再一次听到耶稣对他说：“妇人。”我想此刻玛利亚他一定会联想到3-4年前这场婚宴上主耶稣同样称呼他为妇人，因为把妈妈叫做妇人不是很平常的事情，不是犹太人的文化，不是犹太人的传统，更不是希腊人的文化。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母亲当面叫做女人，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当玛利亚再一次听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称呼为妇人的时候，玛利亚一定会有所联想，他就会想到主耶稣当年说：“我的时候还没到。”这个时候究竟指向怎样一个时候？这是主耶稣给玛利亚留下一个线索，就是来告诉他，等他看到、听到主耶稣再一次跟他讲妇人的时候，他的时候啊，就现在的时候，正是主耶稣被挂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来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啊。主耶稣当时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其实就是告诉玛利亚，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来成就上帝的救恩。而一旦上帝成就了他的救恩，凡信靠他的人就不会发生酒用尽了的人生困境。然而我们的主他有怜悯的慈爱，不受时空限制，所以呢他知道如果说要等到3-4年之后才来为这家人解决酒没有的问题，那这家人早就是哪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宴席肯定早就散了，那这家人因着这场社会灾难也肯定离乡背井去了别的地方，所以呢他没有，实际上没有让他在成就救恩的时候就来为这家人解决了问题，他把水变成了酒，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所以主耶稣这样做真是让这些人能够预尝他们将来在救恩当中的美好和喜乐。所以当管筵席的对新郎说：“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就告诉我们，上帝所预备的比人自己预备的还要好。我们常常为自己预备这样预备那样，预备退休金，预备啊，后面会有很多问题哈。常常为自己预备这个，上帝为我们预备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堂，是永生，那才是最美好。我们失去了这个，我们自己所预备的一切将来在这世界上不会留下半点痕迹。所以主耶稣通过这个神迹让这一家人呢，或者让在场所有人都能预尝将来他的成就了上帝救恩之后所带给世人的这个美好， 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好像我们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是神让我们现在在地上，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因着我们来教会崇拜团契，我们也能够预尝将来在天国当中所能够尝到的那个滋味，就是弟兄姊妹之间一个美好的团契。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所以主耶稣将这个水缸里的水啊变成美酒，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这个水本来是用来洁净的，是吧？犹太人的规矩清洁的。同时，这个水呢也预表着一个什么审判。昨天我们青年团契查经说，诺亚大洪水啊，诺亚时代上天大洪水来洁净这个世界，就是来让所有犯罪的人一同灭亡，这是上帝的大审判。所以这个水是用来寓意审判，但是酒呢，酒是用来寓意啊，庆祝。当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主耶稣我们留下的宝血啊，这是当时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是在逾越晚餐上这个酒。然后我们知道他是在第三轮的时候留下的这个雨衣啊，但是还有一杯酒他没有喝，于是说这杯酒将来放在天堂里面，上帝的国度里面跟我们一起喝，那是上帝预备美酒。所以呢，所以变成酒寓意着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因此我们人生当中的突破，就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有限的年日当中，在常常受到这个限制当中，能够预尝天国的滋味，能够预尝救恩带给我们的盼望和美好啊！这就是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唯有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敬畏、我们的感恩，才能够去经历这样一个丰盛美好的人生。好，我们祷告。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突破完全在于主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主啊，我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但是主啊，我们又是有限，又是有限制。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也激动我们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来相信你。主啊，在一切所需的事情上来认定你。感谢赞美主，今天也让我在这里能够顺利的讲道，让我没有任何咳嗽。献上感恩，说让我们一同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大能和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年龄当中，能愿意有一个敬畏、寻求你的心来经历每一天，是赐下新的怜悯、新的恩典。愿你赐福在我们中间每一个愿意寻求你的人，愿意是荣耀和归于你。奉主耶稣。